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在这里继续跟大家分享佛法与心理治疗。那我们是讲到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的佛说能教导者须备五法。那我们今堂会为大家再介绍一下有关于第一有次第的说法和第二看见理趣的说法的。咁喺有次第的说法呢方面，会简单同大家介绍少少关于叙事方法同埋对话方法。而看见理趣的说法呢部分呢，就会简单同大家讲讲要有逻辑性地说法啦，同埋呢亦都需要了解性格特质同埋性格类型嘅，乃至到呢与呢个接受服务者之间嘅互动嘅。在我们讲之前，首先补充一点上一堂讲关于这个学习困难症在现代医学定义上面的一些例子，就补充一点是比较是常见的自闭症的问题，还有呢也都是有常见的社交障碍问题的。咁因为咧有呢两个问题嘅朋友咧，好多时咧都会连带有学习上边嘅困难噶。好啦，咁我哋开始讲咧，佛陀话如果要说法咧，就要有咁样嘅想法。首先第一点就系，我将说要说有次第嘅谈论。才能教导他人法，即是说需要有次第地说法。关于有次第这方面，佛陀在增支部波哈纳大经里面也有讲到比较是形象化的如何有次第呢。佛陀就跟这个波哈纳大讲了，他说犹如大海次第低斜，次第倾斜，次第波斜，不急速地如断崖。同样的，波哈纳大，在这法与律中，次第学，次第作，次第行，不急速地有完全智慧的通达。咁意思即系话，最主要呢学习和说法和学习之中呢，就要一步一步来，是要有次第这样慢慢慢慢这样呢来到呢是讲和来到呢是去学习的。那呢就不会很急速这样一下子呢就跳到去某一点这样。所以说呢，不急速地如断崖，不会好像断崖这样突然间 就跳到去某一点这样来到去教导或者学习的。那呢就比喻呢，就在学法或者讲法和讲律之中，或者学习法和学习律之中呢，那佛陀就说呢佛陀就讲了，需要次第这样学，次第这样呢去作，次第这样去行，还有呢是不急速地不可以很急速地完全呢就跳到去呢是通达这一部分的。那这个就是佛陀所讲需要有次第的一个的方向了。咁但係呢度呢，我哋亦都会係要同大家呢就係讲一讲啦，关于有次第嗰方面呢，我哋喺现实环境里面呢亦都需要呢有弹性咁样嚟到去处理㗎喎。咁有啲係需要弹性处理嘅情况㗎。咁例如呢，如果对方係有足够嘅能力嚟到理解一啲需要呢是一啲比较深啦，有非常之有智慧同埋複雜性嘅事情嘅时候呢，咁就冇必要浪费时间去慢慢咁样一步一步讲啦。咁如果同呢一类嘅接受服务者会面嘅时候呢，就应该比较係用一啲概括性嘅方法嚟到去交代呢个嘅事情嘅。或者同佢解释嘅。 咁但係呢，輔導者亦都需要經過一段嘅時間接觸啦，咁先至能夠呢較為全面咁樣了解對方嘅理解能力嘅。咁所以呢，經過接觸之後發覺，如果對方有足夠嘅理解能力，同埋呢係比較係聰明嘅話呢，咁就能夠呢喺呢個嘅大家嘅談話之中呢，是将事情是可以比较概括性地去交代的。而讲解呢亦都可以简略一啲啦，咁就唔需要呢俾对方觉得是比较啰嗦咁样啦。跟住第二点，佛陀话我要有咁嘅諗法，我将要说看见理趣的谈论才能教导他人法。咁呢要有呢个諗法，就係、要令对方呢係看见理趣。咁看见理趣有好多方法㗎喎。例如呢用叙事方法啦。咁喺现代呢、这个嘅辅导应用上面呢，叙事方法呢喺近年係有唔少社工啦、辅导人员啦，或者係一啲嘅助人嘅工作者里面呢所学习嘅一个比较新兴嘅课题呀。咁、这个叙事治疗法呢，佢係同其他嘅传统嘅介入手法呢係有啲唔同嘅。佢係將人同埋問題分開嚟處理嘅，咁就會透過一啲特定嘅提問技巧啦，咁係幫助呢個服務對象呢係尋回一啲被遺忘咗但係又係美好同埋愉快嘅記憶，咁係讓對方呢能夠呢跳出呢個主流嘅價值，同埋呢能夠呢重寫佢嘅生命故事㗎。咁呢这个方法呢就是有助于人们呢能够重拾，能够重塑，能够一步一步拾级重塑自己那个的人生方向的。所以呢在这个的心理辅导上面呢，叙事治疗法呢是有一定的技巧和内容呢和一些的步骤的。咁最主要呢就係將服務對象呢呢、这個嘅同埋服務對象嘅問題呢係人同埋問題係分開嘅，將佢分開，而等呢服務對象呢令到佢能夠呢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呢個嘅問題嘅。咁呢個呢有助呢、这個嘅接受服務對象呢有助佢去病化啦，去標籤化啦。咁呢就首先呢就令對方呢就唔會標籤自己呢就係、呢個問題嘅本身或者呢係自己就係問題嘅因由啦咁樣。咁就能够呢係有助对方呢放下固有嘅心态啦，固有嘅想法啦，而呢喺呢度呢呢个作为一个辅导者嘅角色呢就化身为呢调查联盟喎，同呢个服务对象一起呢係大家呢就好似结成联盟咁样啊，咁一起呢就係去调查呢关于问题嘅分析啦，嘅拆解啦，个问题嘅因由啦，同埋呢就大家呢共同呢係呢联盟地去化解呢个问题啦。咁呢就係、对应呢就係、问题本身而唔係人嘅本身啦。咁亦都有助对方呢跳出呢个问题被问题困扰同埋束缚嘅。好啦。咁讲到化身调查员或者化身呢个探讨联盟呢，我哋喺佛经里面呢可以睇一睇喺呢个长部大品呢个波涅盘大经里面讲到八众嘅时候呢，佛陀就同柯难咁样讲啦，佢话柯难，我自证去见过好几百名刹帝利众乃至到呢婆罗门众等等，一共呢是八众啦。咁佛陀话， 在那里他们以前曾与我共坐闲聊进入交谈，在那里他们的外貌是怎样，我的外貌就像他们那样，他们的声音是怎样，我的声音就像他们那样。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但当讲说时他不知道我而想，这位讲者是谁，天或人呢？我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使之欢喜后，我消失了，当消失时他们不知道我而想，这消失者是谁，天或人呢？咁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佛陀喺教导、辅导或者说法嘅时候咧，佢融入咗呢个嘅大众里边。咁咧，如果系刹帝利众啊，咁佛陀咧就无论咧佢哋嘅外貌、佢哋嘅声音，佛陀咧就融入佢哋啊，好似成为咗佢哋嘅一份子咁样。同佢哋一齐讨论咧法啊，咁样咧系从中咧系引导开示佢哋，令佢哋欢喜。咁呢个咧，我哋可以将佢视为咧系啊佛陀喺辅导大众嘅时候咧，化身成佢哋嘅联盟啊，好似同佢哋融入咗佢哋里边，好同佢哋一齐交谈啊，一齐咧系共同咧讨论呢个法嘅。咁如果系刹帝利众咧，就融入刹帝利众里边，令佢哋觉得系刹帝利众嘅一份子。咁如果系婆罗门众，就融入婆罗门众里边，令佢哋咧觉得佛陀系婆罗门嘅一份子。咁作为一个辅导员，都咧系应该咧有咁样嘅一种嘅融入对方。同对方呢就是好似呢是混成一体，成为联盟咁样嘅一种嘅共同嘅探讨嘅。咁样嚟睇呢，就有一种特别嘅功效，就係、令对方唔会觉得你係格格不入啦，觉得呢你都系佢嘅一份子嚟嘅。就觉得你咧系能够听得明佢讲乜嘢，系能够了解佢，而且咧系能够帮到佢嘅，能够咧令对方咧系愿意咧系接受同埋听你嘅讲解嘅，又或者接受你嘅帮助啊，接受你成为同佢一齐咧就系、联合起嚟，成为一个咧系调查。同埋探讨嘅联盟，大家一起去调查究竟问题发生咗喺边度咧，系点样可以咧系对应个问题本身嚟到系揾方法去解决嘅。好啦，咁关于咧系说明看见理趣呢部分咧，就有提及到咧系说明咧系事情嘅来由。说明一些关于因果 的例子。在佛经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在这个长部戒蕴品梵网经里面呢，讲到呢某部分常行论，一些的外道思想来的，他们认为呢这个世界有某部分呢是常行的。佛陀呢就慢慢讲出这个呢关于这部分的来由。佛陀就说了，比丘们，有时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这个世界破灭，当世界破灭时，大部分众生往生到光阴天，在那里他们是意所作的，食起的，自己发光的，在虚空中行走的，处在清净状态的，他们长时间住立咁样，而一路讲落去。咁呢个咧，最主要就系话咧，佛陀咧就系好详细咁样讲，点解会有一部分人会认为呢个世界系有部分系恒常嘅咧？咁 这个由于呢就是这样的情况啦，这个世界坏灭的时候，大部分众生去到往生到光阴天，他们呢就见到那里的情景，见到自己呢是变成是这样的生命状态，那呢就他们呢就执取住这个呢就有部分是世间是常行的这样的。咁而喺呢部经里面呢，除咗呢个部分常行呢，咁佛陀亦有讲解到呢关于係常行论啦、断灭论啦嗰个嘅点解佢哋有咁样嘅諗法呢，咁佛陀呢就讲出呢係嗰个嘅原因嘅。咁就能够让人从中见到呢嗰个嘅因果关系，同埋呢从中见到嗰个嘅利趣啦。咁就作为一个辅导者呢，大家呢亦都需要呢有种种嘅係譬如係一啲问题上面经常会遇到嘅问题嘅一啲嘅解释呢，係需要有呢方面嘅认识，咁先至可以呢係为对方呢係说明呢呢个嘅因由啦。咁即係对种种精神心理嘅疾病嘅方面嘅认识呢，咁就需要有呢、这个能够认识同埋解释俾对方知嘅呢、这个嘅能力啦。咁例如呢係了解到对方係咪有焦虑症呢，焦虑症究竟嗰个嘅成因啊，或者係佢嘅表现会係点样呢，咁有咩解决嘅方案呢，咁样。咁又例如係抑郁症呢，抑郁症嘅成因啊嘅表现啊，同埋呢呢个嘅解决方案啦。咁呢係包括咗能够解释到俾对方知道有关于生理上面嘅成因啦、心理上面嘅成因啦、成长过程中嘅事件啦，乃至到呢呢个嘅触发点咁样等等嘅。咁係首先呢自己看见呢个嘅因由，咁呢先至能够呢係让对方呢都能够能够解释到俾对方知道，咁能够令对方都能够看见呢个嘅因由嘅。咁除咗叙事方式能够运用技巧令对方呢係见到理趣啦，咁另外呢仲有呢一个係对话方式。咁对话方式呢其实有好多嘅对话方法㗎喎。咁喺现代心理辅导上面呢，就喺呢个对话方式呢係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嘅。咁例如呢最主要就係喺对话里面呢就係用嘅语气温和啦，要表达到一个嘅同理心啦，令对方呢係能够同你呢係建立到互信嘅辅导关系啦。咁另外呢就係例如一啲发问问题嘅技巧啦，咁亦都包括咗一啲嘅开放式嘅开放答案式嘅问题，同埋呢係关闭式嘅问题啦。咁另外呢就仲有係例如呢係喺对话之中呢能够呢係令对方呢係对你係觉得你係诚恳嘅，是能够帮到他的，是有这个的诚意啦，就不是说是一种敷衍的态度，或者是一种呢是好像是走程序啊这样的态度啦，是有一种的真切的关注这样的，令对方在这个的对话之中能够感受得到啦。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辅导者呢就要从对话之中呢是去了解这个的服务对象，他的要找到呢他的着重点啊，还有呢他的期望的。咁样呢先至能够呢係顺住对方嘅价值观呢嚟到去了解对方啦，嚟到去帮助对方啦。 亦都能够了解到对方的内心的一些的盼望或者期望呢，是不是是能够帮助他能够达到呢，这样的。那这种种呢都是能够从呢这个对话之中呢，是有一些的对话技巧呢， 是能够呢令到呢这个辅导者呢是对这个服务对象是更加呢是清晰地了解。那从而呢就能够为对方呢是设计呢一个的治疗计划啦。而这个治疗计划呢就是变得呢是更加有效的啦。那我们看佛陀，我们看佛经里面呢一些对话方式的例子，就会看到佛陀呢就跟对方的一些的一个其中一个呢是挺有趣的对话方式的、哦。那我们看这个呢是小部经集里面的陀利耶经。咁呢个呢就係、佛陀同牧牛者陀利耶之间嘅一啲嘅对话。咁係好有趣，佛陀顺住对方嘅说话就表达呢一啲嘅修行上面向善嘅义理嘅。咁当牧牛者陀利耶话我既催犯炸语耳，摩契河岸妻共住，妻家灯火能安居，故我若望天降雨。咁呢度呢牧牛者陀利耶呢佢就讲咗自己心里面嘅渴望喎、哦。咁佢话呢係啦又佢已经煮好饭啦，已经呢炸咗呢个嘅牛鱼啦。咁呢佢就同佢嘅妻子共住嘅。咁当佢收葺好嘅个嘅家园啦，佢嘅灯火啦，令到自己同妻子能够安居啦。咁佢亦都呢希望呢个天呢能够降雨喎、哦。而佛陀就话啦，无粉我以离还故，摩契河岸一夜宿，莫去我扰烦恼消，故我若望天降雨。咁佛陀咧嘅意思，佢已经离开离开呢啲嘅粉嘅烦恼啊，离开嗰啲粉恨啊、顽固嘅烦恼，而喺呢个摩契河岸嗰度咧，系度宿咗一晚啊。在这一晚之间呢就剥去了他的烦扰啊，那些的烦恼也都消除了，所以呢因而呢就希望呢天能够降雨。咁呢个摩契河呢就係、恒河嘅五支流之一啦。咁佛陀呢嘅活动呢经常呢都会係喺恒河附近嘅一啲嘅支流啦之间呢係去修行嘅同埋呢係去行脚嘅。咁佛陀呢佢经过咗呢一晚夜嘅修行，又能够呢离开呢啲嘅愤恨等嘅烦恼啊，一啲嘅烦扰啊咁样。咁呢佛陀呢就希望天降雨。咁我哋睇到如果天降雨呢係呢个牧牛者所渴望嘅一啲嘅係好事嚟嘅。咁而牧牛者呢就讲呢佢做咗种种嘅事啦，又安居啦咁样，所以呢呢啲好事呢就应该降临啦。而佛陀呢嘅回应嘅对话呢就係、是、如果呢啲好事嘅降临呢係应该呢係因为呢已经离烦恼啊，已经呢係能够呢修行到烦扰啊，呢啲无分嘅烦恼都能够远离啦，一啲嘅顽固啊嘅烦扰嘅一啲嘅烦恼都能够远离呢，咁呢喺咁样嘅情形底下呢就值得呢係有呢天降雨呢一啲嘅好事降临啦。咁牧牛者陀利耶又话咯，佢话呢蛇与蚊虫无所有，牛共沼池食茂草，天雨来降能堪忍，故我若望天降雨。好啦，咁牧牛者呢陀利耶呢佢呢就认为除咗自己做好晒所有嘢啦，做好晒安分啊安居嘅事， 仲有呢就是已经呢是有所准备啊。咁呢喺个情况底下呢就係话蛇啊蚊虫都冇啦，而啲牛呢亦都能够呢係食到未食到草，令佢身体壮健咁呢就能够呢就算天降雨呢都能够堪忍啊，就算大雨来临呢佢哋呢都能够呢係有所堪忍，即是说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妥当，所以呢故我若望天降雨，就算下大雨呢都不怕了，在这个时候牛呢也都吃到草也都强壮了这样。而佛陀就说了，他说既以圣佛善祖作调伏瀑流到彼岸，而今已到物衰佛，故我若望天降雨。而佛陀都话，呢啲咁样嘅天降雨呢啲嘅事呢，佢都能够呢係堪忍，就唔係因为呢就係啲牛又壮呀，又冇蛇又冇蚊虫嘅困扰呀。而佛陀就话係因为呢係已经呢调伏烦恼，已经到彼岸啦，所以呢都已经是 ready 啊，已经预备好晒啦，所以咧连呢个咧系呢个嘅佛啊，即系话到彼岸嘅船啊，即系话咧系帮助佢到彼岸嘅方法都可以唔需要啦，因为已经调伏，已经咧系调伏咗种种嘅瀑流咧，呢啲嘅瀑流咧就系形容种种嘅烦恼啊，已经调伏咗种种嘅烦恼啊，能够咧到彼岸啦。到冇烦恼嘅，由有烦恼嘅此岸，去到冇烦恼嘅彼岸，咁所以咧，种种嘅已经 ready 好啦，已经预备好啦，所以咧，故我若望天降雨，咁呢啲啊，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好事咧，呢啲天降雨嘅好事咧，就应该来临啦，而唔系因为咧系安顿好啊，安居好啊，做好晒呢啲家务啊，又或者呢令到啲牛呢都食得好健壮啦，咁样蚊虫啊蛇都除去咗啦，咁就算大雨来临呢都唔会有灾难啦，咁样唔係咁样嘅 ready 喎。而佛陀就话呢，佢嘅 ready 就係应该係烦恼已经熄灭啦，已经能到呢到达呢个冇烦恼嘅彼岸啦，咁样呢好事降临先至係应该嘅。跟住木牛者又话啦，佢话我妻从信不动贪，精熟共住有情爱，不闻婢女有恶行，故我若望天降雨。好啦，木牛者就话啦，呢啲好事来临係因为我妻子呢係顺从我，亦都唔会动贪念，我嘅妻子呢能够呢係精忠于有爱情，精忠于对我嘅爱呀，所以呢亦都呢这个我的妻子亦都没有恶行，不闻婢女有恶行，所以呢这些天降雨的好事呢应该来临了。样讲到顺从呢，佛陀就说了，我心从顺能解脱，久久偏修善条语，而我从无一恶行，故我若望天降雨。佛陀就说这些天降雨这些好事的来临呢是因为呢佛陀的心呢已经能够呢是能够顺从，能够从顺于解脱啊，咁呢而且呢佛陀呢一直喺度呢修善一直喺度呢善于呢调御佢嘅烦恼，而佛陀自己从无一恶行啊，所以呢啲降雨嘅好事呢佢就可以呢是能够呢渴望天降雨啦，呢啲降雨嘅好事呢就呢应该可以来临喺佢嘅身上。咁喺呢个呢对话之中呢，我哋可以睇到呢相当之有趣啦，呢个木牛者呢就讲自己嘅家作啊，自己嘅成果啊，自己嘅妻子啊，令佢骄傲喇喎，令佢呢就觉得自己呢係有所成功啊，就应该呢是 享用呢个天降雨嘅呢啲嘅有所成果。而佛陀嘅表达就系话，有所成果系应该要咁样向呢个方向离烦恼、离顽固、消除烦扰、顺从于咧系解脱啊，调御啊，调御心，能够咧系从无一恶行。咁样咧就能够咧，先至为之系有成果啊！咁呢个咧就是、佛陀顺住呢个牧羊人所讲嘅方向，就用咗咧呢、这个诶呢、这个嘅解脱嘅方向嚟到顺应住呢个牧牛者所讲嘅方向咧，嚟到咧系发起嚟到对应呢一个嘅对话。咁呢个嘅一人一句，一人一句，咁佛陀咧就表达咗所渴望因契嘅，或者令自己感到自豪嘅，并非系一啲嘅平常百姓嘅家居生活啊，同埋嗰个嘅作业，嗰个嘅世俗嘅行善，而系咧系应该系离烦恼啊，到彼岸顺从于解脱修善无恶行一切烦恼咧都能够消除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先至系值得去追寻同埋值得去自豪嘅。咁我哋跟住睇下一种咧系有逻辑嘅讲法。咁喺呢一个中部婆罗门品这个阿涉拉阿拿经里面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对话。阿涉拉阿拿就跟佛陀这样讲，他说乔达摩先生啊，婆罗门这么说，婆罗门是最上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其他的是黑色阶级。婆罗门被净化，不是非婆罗门。婆罗门是梵天自己从口所生之子，梵天所生，梵天所化作，梵天的继承者。这里乔达摩尊师怎么说？咁由于阿涉拉阿拿听到婆罗门咁样讲，于是乎佢就复述俾佛陀听啊，请问佛陀嘅意见。最主要就是问婆罗门，他们说自己是最上的阶级，而其他的都是下劣的阶级，原因就是说自己呢是从梵天的口所生之子。世尊就说了，他跟阿涉拉阿拿说，他说婆罗门妇女们的受胎、怀胎、生产、哺乳，都我们都看得见，都被看见，但那些从胎出生的婆罗门却这么说，说婆罗门是最上阶级，其他的是下劣阶级，婆罗门是白净阶级等等等咁就俾阿涉拉亚拿知道咁样讲系咪合理呢？话婆罗门系梵天自己由口所生出嘅，咁又合唔合理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就是婆罗门的妇女，她们都受胎、怀胎、生产、哺乳，和一般人的受胎、怀胎、生产、哺乳都是一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婆罗门又怎可以说自己是由梵天由口所生出的呢？这里佛陀就运用了逻辑推理了。运用逻辑推理就能够令对方睇到一啲唔合理嘅地方啦。咁我哋见到喺佛经里面一啲佛陀係因应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情况，就用咗唔同嘅方法，用种种唔同嘅方法係对应各类唔同嘅对象嘅。咁正如 作為一個輔導者，會面對不同的對象的時候，都不能夠只是用一套方法，要因應對象的情況，用上種種不同的方法去幫助對方的。關於種種不同的對象，作為一個輔導者就要了解關於不同的對象他們的性格特質和性格類型了。在現代心理輔導上面呢，就有近代發展出來的幾個的人格分析的模型啊。是比較多人認識的呢，就例如有這個五大人格模型，我們叫做 Big Five 的。這個呢就是在80年代已經開始發展，之後呢亦都經過一些的改良的。這個模型呢就將人的特質呢就分成五大類的。關於五大類呢，其中就包括了有經驗的開放性啦，比較是創造性和好奇的性格的。還有就是第二類是負責任啦，即盡責性啦。這個呢就是都有它不同的特性的，包含了一些不同的特性，會有機會是盡責的，有機會是高效率有組織，但是呢亦都呢是有機會是它的相對的奢侈和粗心。另外一類呢就是外向性，外向性呢亦都有佢嘅相對嘅，包括咗外向精力充沛啦，同埋佢嘅相對嘅孤獨同埋內向嘅另一端嘅。仲有第四就係親和性啦，親和性呢就包含咗友好、富有同情心，同埋佢嘅另一端批判同埋理性化嘅。而神經質類型呢就包括了敏感緊張類型和它的另一端的彈性自信心強的這方面。其實 Big Five 呢裡面呢是開出是10種類型的性格的。另外一種比較是常見的呢就是這個 MBTI， 又叫做16型人格分析。這個呢就是後期少少開始發展的啦，是啦。它是相對在呢是早期是發表了的啦，但是呢就後期呢就不斷地經過改善和發展呢，就比較呢是被大眾是能夠是接受和運用的。這個呢就強調呢是每個人嗰個嘅獨特性呢，係啦，咁樣呢係16種混合性格嘅模型嘅。咁另外一種比較常見嘅比較 common 嘅就係九型人格分析法啦。咁九型人格之中呢呢九個type 呢彼此呢每一個呢都有那個的獨特性啦。另外呢就不是說也都不是說僅了的九型，而是呢它在九型之中呢也都是呢互相呢是有混合性的。很多時呢會包括了一個的主格啦，主性格，然後呢就包含兩個至三個的是次有的性格的。16型人格和9型人格分析法呢是比较现代呢是多人采用的。我们看看呢佛经里面呢也都有多处呢是提到呢提及到人是有种种不同的人的。例如舍利弗曾经讲过，他说学友们有种种身种种想的众生。意思是有不同的种种的身体结构，亦都有不同的种种的精神状况的众生的。而佛陀呢亦都在多处提及过，他说比丘们不同的根有不同的果，不同的果有不同的人。佛陀又说比丘们 已完成以实践者五根，五根即是信、精进、念、定、慧。以实践者五根者是阿罗汉，教之若者是不还者，教之若者是一来者，教之若者是入流者，教之若者是随法行者，教之若者是随信行者。咁呢度呢就係讲到唔同嘅修行次第嘅人啦。佢哋係喺唔同嘅修行阶段之中嘅。咁呢个呢就係以佢哋嘅强弱，是修行上面的强弱来到分析。而在清净道论里面呢，就有六种性行的分析，包括三种不善的性行和三种善的性行。不善之中呢，就有贪行、嗔行和痴行三种主要的行为表现。咁呢一个分析呢，係结合咗有宿世因缘，有呢个嘅四界嘅因素，同埋呢包含咗阿育吠陀医学呢个古印度医学嘅理论嘅，嚟到分析呢呢啲人嘅唔同类型嘅性格，最主要呢就係三不善同埋三种善。咁佢里面呢就最主要呢就係、是、我哋见到佢係分析三种不善嘅嗰、那个嘅性格模式嘅。咁例如呢个贪嘅行者呢，佢嘅宿世因缘呢就係、是、话多作正业，即係善业啦，从天上死后而生。咁样呢係原来从天上死后而生人间嘅呢、这个嘅人呢，佢哋呢就是比较是贪是会重一些的。咁而四界的因素呢，这个的地水火风呢，四界都比较平等的。如果这个的行者是有病的话呢，咁根据这个的阿育吠陀医学的分析呢，他的病素的因素呢最主要呢就是痰的增长，而这个痰呢就是土和水的结合，由于痰多啊，所以呢就是令到这个贪的行者那个的病呢就显露出来了。咁而亲的行者，他的宿世因缘就是多作那些斩杀绑怨等的行为，而且呢他们呢也都会多从地狱和龙界死后而生为人的。而他们的四界因素的着重呢就是火界和风界的。那这类亲心的行者，即是亲的那些的憎恨心重的这些的亲的行者，他们的发病因素呢就是胆的增长，即是火的元素的增长，而令他们的亲的这个的发病因素呢，而令他们的亲的行为呢是表露出来的。而这个痴的行者呢，痴的行者他宿世的因缘呢就是由于呢多饮酒和缺乏多闻，同埋呢个嘅问究，即係缺乏咗多闻分集同埋呢学问嘅研究啊。咁样呢就係、是、而且呢佢哋多由呢呢、这个嘅畜界死后而生于人界嘅。喺四界嘅因素里面呢，佢哋係地界同埋水界係比较係重嘅。而佢哋嘅发病元素呢就係、是、由于呢风的增长，亦即是空的增长，而令他们的痴这个的不善性行呢就是显得呢是重了。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回之前第一章第一节第四部分的佛教心理学的现象学基础里面，亦都有提到关于人类的体质、性格、情绪和治疗方向，里面呢亦都有简单地介绍了风的体质、火的体质和水的体质。 火又可以話係痰嘅體，火咧又可以話係膽嘅體質啦，即係關於一啲嘅膽汁分泌嘅，而呢個水咧就係呢個痰嘅體質啦。咁啊，佢哋有嘅性質啦、構成元素啦、心理元素同埋性格嘅正面、負面嘅傾向同埋治療嘅方向，咁呢個咧喺第一章第一節第四部分嘅時候咧，亦都簡單咁樣介紹過嘅。咁我就再睇咧清净道论之中咧唔同性格类型嘅行为特质咧，咁啊包括最主要咧贪嘅类型、嗔心重嘅类型同埋呢个嘅痴嘅类型咧，咁就包括咗佢哋过往嘅行为特质啦，过往嘅习性，一啲嘅最主要嘅 element 咧，代表佢哋嘅 element 同埋佢哋嘅特质啦。咁咧係會表現喺佢哋平時嘅行為嗰方面嘅，咁呢個 posture 咧，例如咧就係行路嘅方式啊、企嘅方式啊、睡眠嘅方式等等啦。咁仲有咧就係連咧掃地啊、洗衣、穿衣、食啦、睇嘢嘅習性啦、佢哋嘅精神狀況咧，乃至到咧係当他们转化成正面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什么的表现呢？那这里呢，在下一堂呢，我将它转了做这个中文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呢是分享的。好啦，那我们今堂呢就讲到这里，下一堂呢就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性格特质和性格类型在这个清净道论佛教里面南传的分析里面呢，是配合了结合了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分析，有身体的状况同埋咧，呢个嘅互相咧系表现喺呢个嘅行为同埋精神嘅特质上边嘅。咁下一堂咧会为大家继续介绍嘅。OK， 咁我哋下一堂见啦。